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个人获得拯救以后的景象如何呢？礼拜结束以后，教会的执事们给我们念了一封很有趣的发言稿，是一封来自天堂的信。发言是我们的一个姐妹 Tina 写的，可是 Tina 无法念，因为信里面怀念的是她一年前过世的丈夫 Michael， 所以她很悲伤，她无法把这发言念完。我们的知识是个大男人，念起来也极度失声。一个女子对亡夫的思念贯穿在信的字里行间。虽然表面上看信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 Michael 生前喜欢成为人们注意力的中心，所以他很喜欢住院，因为人们都跑过来看他。人们看到他骨瘦如柴的腿时，他笑着说，哈哈，那个女人减肥减到了我这种地步，那还不开心死。人们来看她，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她却总在担心自己不能够说出什么真深刻的话来，让大家发笑或者是有所启发。此前她总是说，我要回家了，你们别想，我们会再见的。为什么一个人在死亡面前能够这么豁达呢？因为那是她坚信死后可以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还相信在这里面能够见着家人和朋友。他的临终遗言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信中接着写道，如果在天堂里面生活了一周年，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一封信，写一封来自天堂的信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亲爱的弟兄朋友们，我在天堂待了一年多了，我生活在耶稣的荣光里面。这里的道路可不像你们这个地方啊，从来没有说在维修。至于食物啊，你就不要提了，美不胜收啊。这里很美，人很多，可是来多少人总也不会感到拥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客满的招牌。要是你来要预约，我亲爱的朋友，把你的朋友带来，把你的家人带来，我们都在这里欢喜地等着。这是我所能听到的最美好的复活信息了。苏轼悼亡妻的诗中曾经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信靠神得救以后，我们能够透过生死两茫茫重新看到和亲人重逢的希望。
在天，由于小时候我的家境不是很宽裕，爸爸妈妈在金钱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经济上很没有安全感。我最喜欢看到存款数字不停的增加。对于圣经所说的十一奉献，我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呢都有点勉强。但是上帝却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对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礼拜，上帝再一次借着主日学老师的口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是一点儿也不错。 你如果把钱放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钱如果放在存款里，或者放在股票上，你天天就要提心吊胆，股票会不会跌啊？存款会不会缩水啊？想到这几年来，我们投资的 401K 退休金计划，这只剩下401缺 K。想到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投资账户里，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真是如同没声没息的被虫给吃光了，被贼给偷走了。好像箴言书所形容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好像老鹰向天空飞去。我如果把钱放在永恒的事业上，我的财富岂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吗？隔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章12节。这时候我立刻诚实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所需用的，主啊，你知道我在金钱上很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知道是你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赐给我们一切需用的。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好像父母爱儿女，没有不把最好的给儿女。所以我们领受的一切丰富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所谓的奉献只是把那份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还给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神责备他们偷窃了属于神的东西。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应该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却是我投资的工具。我可以把它投资在永不朽坏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所以当我有了神，我就有了财富，有了保障，有了喜乐，有了满足，有了平安。愿您也得着这最大的财富。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词是天国之民。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加入到神的教会里，使得他成为天国之民。天国之民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的词汇。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说明。
The citizenship of a Christian is in heaven. The word citizenship in this passage is from the Greek word politeuma, literally meaning commonwealth, state.
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就是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说的话。保罗所指出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当中，都令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欢欣鼓舞，为自己真正的归属而倍感荣耀。基督徒是天国的臣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公民，但在精神上他是属于天堂的。上面所说的国民这个词，在希腊文圣经原稿中写作 politeuma， 意思是联邦和国家。还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他们说在保罗的信中 politeuma 这个词应当译成侨居于国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庞贝古城的废墟中出土过一篇来自古埃及的碑文，它形成的时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篇碑文中就可以找到 politeuma 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群侨居在埃及某地的弗吉尼亚人，虽然身处异邦，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一套法律、宗教和审判习俗。由此可见 politeuma 这个词可以用来指聚居在某地的一群侨民，而这种用法也确实很常见。所以有些人认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实际上应当翻译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天国的侨民，或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不过寄居在尘世间而已。使徒保罗将这些寄居凡尘的义者与他们周围的不义者做了对比。基督徒与不义的人同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就住在他们和他们的影响中间，然而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邪恶的影响和诱惑，以致脱离天国臣民的身份。保罗阐明了基督徒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随后他又指出那些与基督教义为敌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太专注于尘世的追求。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国的臣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天堂，而不在意怎样获取和享受尘世间的物质和乐趣。保罗的话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发现有下面的话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与 politeuma 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个希腊词叫做 politeuo，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它的意思是生活行事为人。下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的一段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古埃及文稿中 politeuo 被译为过公民的生活，有些学者指出上面那段话应当译为作为天国之民，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站在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厅里，面对着一片敌对的气氛，说出 politeuo 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正是以上的意思。这位从前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的使徒被传上法庭，他一开言便使他自己和我们所有基督徒作为天国臣民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说明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做到 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3章1节中所说的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作为天上的国民，基督徒都应当永远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The former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now an apostle, is calle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begins with words that honor his and our citizenship in God's kingdom.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思念天堂，得到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结果都不是我们所盼望的。我是琼尼，上面的话是真的，结果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得到想要的东西永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期待已久的假期，结果太短太贵。大专的功课使中学作业变得好像儿童游戏那么容易。你的白马王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性格有不少缺陷。还有在办公室获得升职吗？结果很多时候只是更多压力和头疼，令你怀疑所加的工资是否值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很少如我们期待的一样令人满足，就算能令人满足，那种满足感也不能长久维持。正因如此，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哥罗西书3章2节，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真喜欢这句经节，今生的乐趣原意不是叫我们得到满足，而是让我们期待将来。人生的喜乐只是为了在往天国的路途上鼓励激发我们。鲁易斯说，我们的天父在路途上预备好了旅馆，让我们重新得力，但他绝对不会鼓励我们把这些旅馆当作我们的家。问题是，我们真的误以为这些旅馆为家，天堂似乎很遥远，很难叫我们思念，而且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到达天堂。谁愿意想死亡这件事情呢？所以神给我们一点点帮助，把我们的心思转到永生。以他的方法，我们多数起初都不会喜欢的。17世纪一位牧师路德福这样说，如果神不久以前告诉我，他会使我在世上过得最快乐，但他起初会使我手足残缺，使我不能如平常一样享受生活，那我一定会觉得这样去成就他的目标真是挺奇怪的。可是他的智慧却甚至能在这里彰显出来。请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欣赏屋子里一系列的灯饰，为了灯光充满喜乐。假如你想使他真真正正的快乐起来，第一件事，你得把他所有的电灯都关掉，然后把窗统统打开，让天然的光能进来。多么了不起的话呀！当神让我的胫骨折断，他为我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神把我生命中的灯统统关掉，这些灯 只不过燃亮今生，使生命显得令人兴奋。我可以告诉你，灯关掉以后的黑暗实在难受，可是却令圣经所讲的天堂显得栩栩如生。有一天，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神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我肯定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更兴奋雀跃。要是我仍然能走路，比较起来一定没有那么兴奋雀跃。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预备我们上天堂的最好训练。折断的脖子，折断的手臂，破碎的家，破碎的心，这些都会把世界能满足我们的心这种幻象打破。苦难使我们的眼光离开这个世界，叫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天堂就真正成为我们的挚爱。其实神一直都知道，这世界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
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欢迎您索取圣经，请电邮 smzg@smzg.org。 启示录第七章。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位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the King of creation. Oh, my soul, praise Him, for He is thy rock and salvation. All
ye who hear, now to his altar draw near. Join in profou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生老病死之前，人人平等。人生中有很多苦难，基督徒虽然信上帝，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会面对这些苦难与挑战。基督徒唯一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们在苦难中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倚靠。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她的胰脏上面有一个5×9公分的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这项挑战呢？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他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基督徒都相信生活当中不论是好或是不好，这都有神的旨意。我想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目前在您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不好？
好。大约在4天前，我17岁的女儿因为前一阵子生病，体重有一些下降，就是好像感冒那样，所以我们就去给她验血，然后发现了胰肝功能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观察，也有在做一个超音波，结果肝功能慢慢的恢复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却因为这个事情去检查，发现竟然胰脏上面有一个肿瘤，目前还没有做穿刺， 知道是好是坏，但是由医生的初期的诊断，在这几天给我们的是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胰脏上面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对我们来讲，前面似乎蛮黑暗的，觉得好像怎么会有突然这样子一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前面一两天真的是坐下来就是哭泣，但是我因为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我有一些姐妹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就通知他们，通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我家人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也继续的去做我本来 schedule 该做的，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继续去做。在做的时候，在做完的时候，都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跟力量。虽然情势没有改变，但是别人的祷告跟自己去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确实带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您的女儿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的？
我的女儿六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一直都有学习神的话语。她自己从13岁就开始教一些孩子们查经，所以她不是一位刚刚信主，也不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孩子。所以当他知道了以后，他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他蛮平静的，他觉得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也很感谢主说他并没有什么疼痛。然后他自己跟我讲，他说因为他知道神是好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赐福的，神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地上的爸爸不会做什么事情害他，所以天上爸爸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就像我们不想生病，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是有好的事情出来，所以他蛮平静的。这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直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一位17岁这样半大不大的孩子对神有这样的信靠，我相信实在是每一位母亲心里面莫大的安慰，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很心疼的。
在这个挑战之下，不知道您现在感觉到神的安排是什么？
我知道神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确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苦难，然后确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一些危机一些的苦难，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就是所读的话语真的是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去真正的来，不但是头脑上的接受，而且经历他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一个我说黑暗中，就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也知道也不是一两天会过去，这恐怕是一个前面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首先就让自己先安静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因为我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还多，所以我也安心知道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好像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先到他那里去，比我早，那我就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添加是最好的。那从我对神的认识，我知道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就在想，我女儿 那他有没有做到这个呢？我知道他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也知道在这些年里面啊，虽然他是一个孩子，常常也会做错事，就如我们一样，但是他确实是一个爱神的孩子。我也看见神在他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我觉得他活出了神给他的计划。所以我想，如果今天他去见主，我觉得那是因为主觉得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他该做的事。我就觉得我舍不得他离开，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接他去，那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 honor 的事情，因为他也许是十几岁，他就神就觉得他够格了呀。所以我是这样子看，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去的地方是很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跟神在一起，而且神给我们在那里有计划的，有工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他提早去，他也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天我想我要面对的是，如果我今天去，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如果准备好，其实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如果是真的是相信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也知道在舍不得里面，神也会给恩典，会让我有力量过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代表我每天不会想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并不是代表我就不难过，而是知道说啊，神在这个时期没有做错事，这些都是他在掌管，而且每一天都有他的恩典。如果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出路，我女儿过不去，我家人过不去的时候也会给出路，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但是他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会赐福，这是他做事的方法。我既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去学习他做事的方法，我也要允许他在我身上来，在我的孩子，在我家人身上来做他要建造我们的工作。虽然那是很苦的，但是在苦里面会经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经过了，我知道一定会对他有新的一层的认识。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过这样子，我女儿不至于死，当然是我的希望，我是做母亲的，但是我还是顺服，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我需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我们怎么样学习苦难的功课呢？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他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各种苦难和挑战。朱大夫您好。
你好。
您觉得神借着约伯的态度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
我觉得有下面几点我们要 稍微的留意一点，就是说面对苦难的时候，首先问神让我们学会什么，而不是问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必定是为了让我们学到什么。像约伯记第九章里，他就说，我虽有意也不能回答，我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恳求，一个是指示。恳求神来指示我，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我去改正。第二个就是敬畏神，不去冒犯神，不去犯罪。不管我们遭遇到再大的苦难，不要用嘴犯罪，不要说亵渎神的话语，更不要让自己去做任何事情冒犯了神。所谓敬畏神，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们要知道，一切的赏赐，一切的收取，都是源于我们的神。第三个就是要冷静的思考，要更新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这些苦难往往会让我们暴露出自己的软弱之处。平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哎，我做的还不错，我没有什么值得去改正的，或者说我没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来说，我们任何人都会有内心里面的软弱之处，只不过是平时并不能表现出来，而在苦难的时候，那么这种软弱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在苦难当中就会意识到，然后用神的智慧来去增强我们，去改善它。当然我们也会在苦难中进一步的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是我们人类不那么容易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当然神如让我们知道的，他会显明在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他不想让我们明白，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意念去解释，往往是适得其反。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苦难，只要是神允许发生的，那我们只有接受，我们知道神在那里，他会坚固我们，我们不会被苦难打倒，这就够了。
今年这个新冠疫情底下，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很多人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人他们的家庭孩子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我们今天在面临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在今天我们面临这种全球性的苦难的时候，最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要增强自己的信仰、信心。换句话说，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依赖救赎我们的神。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为标杆，单单的仰望着他，依靠着他。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认识我们的救主。神在诗篇里面曾经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随时力量的源泉。我们只能借着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战胜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读一下，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担当了我们今世的苦痛和罪孽。我们在面对现在这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失去健康的困难的时候，以至于比如讲外面出行也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暂时的短暂的不便和困难而气馁， 我们更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多认识我们的主，多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回转归回，遵循神的诫命律例，不光光是在行为上，是在心里面，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我们不要辜负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救赎，他的鲜血，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是我们的仰望，得永生的盼望。所以我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每天拨出五分钟的时间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与我们的神沟通，我想您会得到很多的安慰和益处。我们会在困难当中把它看作是一种试炼，是一种祝福。神的祝福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在求神的时候，一定要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而不去妄求，不要求属世的。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也不可能离开这属世的一切，但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学习到什么，通过这个苦难怎么样让我们炼净自己的内心，炼净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神所喜悦的一个人。
苦难也有可能发生在义人的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苦难发生在义人身上？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考验义人的信心。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信神，因为他是真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不管是赐予或是收取，是赐福或是降祸，那我都敬拜他，信靠他，不离弃他，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因素在里面。第二个，苦难有助于自己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神在约伯记里面用河马和鳄鱼两个例子代表人体的软弱。河马是非常肥壮的一个肉体，人注重于肉体的时候可以想见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鳄鱼它的表皮是特别的刚硬的，它也就代表人的刚硬的心，刚硬的生命。那么人往往就是会有肥硕的肉体和刚硬的心肠，都是无人可以制服的。所以说我们要克服自己河马和自己的鳄鱼，在这两个方面只能借着苦难我们才可以认识到自己。就像约伯，他一直自以为义，但是恰恰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有骄傲的地方，因为他骄傲自己完美无缺的，无可指责的，但实际上恰恰这也是神要对付的他的软弱之处。一直到神在旋风中向他启示这一切造物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哦，我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懊悔，我是卑贱的。所以说约伯一样，他经过苦难，最后与朋友的对话在显示出他的软弱、自义、浮躁、夸张、求死和消极的一面，这些都是在苦难的压榨下才显现出来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软弱，就没有忍受力，然后就会发脾气，然后就会去抱怨，或者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都是考验我们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的这个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工具。还有一个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挺不过去的。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神不光光是我们的密友，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是像约伯一样是生命中的至近的亲属。另外不光光是义人，像摩西、像约翰、像保罗，一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纯粹是为了做荣耀神的事情，使世人得到救赎，完完全全顺服于神的旨意，而没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思念在里面。像耶稣救主，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他是神，但是呢，神让他降卑为人形，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苦难 是比任何人的都大，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理的。第二章的第十七到十八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学习顺从神。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耶稣他由于通过忍受，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他告诉我们，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它就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耶稣我们的救主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去。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行为上得到进化，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神，爱人如己。
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居然背后还有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顺服神的真理的人，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慈中弟兄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十分感谢。
听众朋友，虽然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但是我们的神一切他都知道，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背后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但愿听众朋友您能够从朱大夫的话里面得到一些启示，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倚靠神、寻求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